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清华教授劳东彦网文因违规遭秒删，藤彪称他只是说了真话，
他所揭露的这些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他真实，正因为他说出来很多人都看到都想到但是不敢说的话，所以被秒删。
口口声声不搞体育政治化，中共期待谷爱凌夺金后为党争取更大光荣。不变的中国，美国之音专访学者夏伟。利用冬奥加强中亚存在，习近平将在秋季访问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彦1月29号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劳彦东飞发表的长篇文章《直面真实的世界》，只存活了2个小时便遭微信网管删除，理由是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劳东彦2017年4月入选中国教育部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获得过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和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等荣誉。他被认为是为中国法治建设努力说真话的学者之一。劳东彦被秒删的网文内容违反了哪条规定？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藤彪。
藤教授您好。
哎，你好。
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彦教授发表的这篇超过6000字的微信长文，它的题目叫《直面真实的世界》，这是一篇回顾过往一年、展望来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台湾媒体上报网页可以看到，文章用叙事的方式列举了一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这个荒谬现象，比如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冰天雪地里怀胎8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等等等等，上述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有评论认为这些文字是戳到了中共的痛处，所以劳东彦教授的文章才遭到秒删，您怎么看？
劳东彦这个文章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如果过一些年回头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定这个历史意义的文章。他所揭露的这些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他真实正因为他说出来很多人都看到都想到但是不敢说的话，所以被秒删，这就是禁止人们讨论。
在谈到正能量的问题时，劳东彦在文章中写道，我始终不认为将各种社会问题搁在那里不让人说破不让大家知晓便是所谓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饰而获得，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您怎么看劳东彦的这段表述？
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和他一起开会啊。他对民间的这很多机构啊、人权活动都是非常支持的。那在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对言论的管控、对大学啊等等、对民间的各种压制都是明显的加强了。过去很多很多敢说话的人现在要么在监狱里边，要么就是受到这个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劳东彦能够 写这样一篇文章，并且把它发出来，是非常非常勇敢的。显然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正能量，实际上就是这个粉饰太平了，报喜不报忧，把这些批评的声音，这些这个揭露黑暗、揭露丑恶的声音都压下去，这也是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社会，它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啊，也就是说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这样的话，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得不到呈现，得不到解决，它也更没有一个民主的渠道和自由的媒体去解决。这种社会是非常可怕的，它的问题不断的积累，然后人们的这个尊严，没有最基本的这个保障，就连表达真相的这种自由都没有，就这是对人的这个尊严的一个极大的贬损。
劳动燕在文中写道，2020年的我，愤慨与感愧都主要围绕自身的遭遇，试着全面接纳在不期然中降临的中年心态。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觉察到的是周遭的变化，对于周遭世界与很多事物都被迫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经过了重新的认识，劳动燕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选择了忍让退却，才让恶人能够肆无忌惮地继续为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周遭环境的日渐恶化，选择忍让退却的我们，其实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责任。那么就有网友问，面对独裁政权，除了忍让退却，中国民众还能做些什么？您的看法？
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政权它太野蛮，太凶狠，所以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压下去，那些最勇敢的那些人啊，就是参与抗争的那些人，被判刑，被受酷刑啊等等，我作为在中国之外的人，就是不应该去鼓励大家去坐牢啊，或者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抗争的努力都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就人们往往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夸大了那个风险，比如说就是写一篇文章啊，在微博上发一发东西啊，它并不会有特别可怕的后果。那有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这个一些坚持原则、坚持真相的举动，或者说是不，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不配合当局去说谎、去掩饰，这个并不会有什么可怕后果。所以很多人他不仅没有抗争，没有去说真话，反而帮助，就以某种程度去这个，去帮助中国政府去粉饰太平，去宣传，甚至对这个对抗争者、对这些受迫害者，冷言冷语啊等等。所以这些都就是对，就是劳动燕他也并没有去鼓励人们都去像高志胜、像这个余小波这样，而是说。而说在这样一个体制里边啊，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所以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反思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个人的角色。
作为刑法学方面的教授，劳动燕认为，法律不只是一个功能系统，需要不断的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承载着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您怎么理解法律承载着道德底线这句话？
对，就是法律它本身有怎么说呢，并不是说这个成为法律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正义的，值得去遵守的。有一些法律它本身就是恶法，就用这个 非专业的术语，或者说这个就是坏的法律，它可能不成为法律。那像比如说这个2020年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再比如说新疆的集中营，把人们送到这维吾尔人送到集中营里，他也出台了一些规定。那表面上这都是法律啊，但这些法律却是邪恶的法律。所以从这个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法律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品格，要有最基本的理想，要符合最基本的这个人性、人道和正义。那些随便就是禁止人们言论的、随便去抓人的那种法律啊，它可能也是通过一定程序，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然后用这个国家强力去实施的。但是那种法律是恶法，不应该称其为法律。
嗯，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他的这个文章，我看了是文笔也很好，他当然在国内的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他的这个很多表述也是比较客气的，但是我就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个写作者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要拿出最基本的良知、最基本的勇气，而不是去帮助政府去宣传，或者说这个用沉默来回避知识分子的责任。
感谢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口口声声说不搞体育政治化，中共期待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夺得金牌后继续为党争取更大光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不负主办国的众望，为中国夺得一枚金牌。一直声称反对体育政治化、奥运政治化的中共政权立即发出贺信，期待这位来自美国的滑雪高手和中国其他运动员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谷爱凌星期二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中拿到了最高分，和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女子雪上项目金牌，同时也为中国夺得该国历史上第二枚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中国体育总局立即发出贺信，称赞谷爱凌发挥出色，为中国再添一金，并希望他和其他队员们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做出更大贡献。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也同时发出贺电，赞扬谷爱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称此成绩将激励全市人民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贺信与贺电都没有提到18岁的谷爱凌完全在美国出生长大，并在美国获得一流滑雪培训的背景。谷爱凌2019年6月在国际滑雪联合会将国籍更改为中国后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并在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他曾表示，希望此举能在我母亲出生的地方鼓励那里的众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不过许多人认为谷爱凌为中国参赛会被中共政权用作对外宣传，在政治上为中共服务的工具。中国体育总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的贺信看来印证了这种说法。
奥密克戎肆虐之下，广西百色全城封闭，不进不出，全民居家隔离。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近期发生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迅速波及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九市，特别是广西百色市疫情正快速上升。 迫使中国国家卫健委向广西派出工作组，会同当地建立扁平化的指挥体系，推动区域核酸筛查、流调溯源、风险人群排查的措施落实落地，以求尽快将疫情控制住。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波及广西百色的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根据广西百色市市政府星期二在有关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告，该市从星期一中午至星期二中午的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7例。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确诊病例中至少有2例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百色市政府说，根据流调结果和风险研判，对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所涉及的区域进行分级管控。目前百色市全市上下全员居家隔离，全域执行不进不出的管控措施。百色市目前学校全部关门，餐馆只能外卖，非生活必需品商店全部歇业，市内全部交通灯均设定为红灯，以阻止民众驾车外出。人口超过140万的百色市是根据中国对疫情和病毒零容忍政策最新一个实施封城措施的城市。百色市新一轮疫情涉及的确诊病例数量并不算大，但是各级政府却闻风而动，严防死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北京正在举行冬奥会，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任何地方的疫情影响或干扰对北京冬奥会的关注。北京星期二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但是冬奥会组委会透露，目前已有30多位运动员因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在闭环的指定地点接受隔离，而检测阳性者的隔离长度一般为7天。
香港实施严厉防疫限制，蔬菜短缺，物价飙升，货架空空。随着香港自1月初爆发的第5波疫情持续恶化，仿效中国大陆清零防疫政策的特区政府2月8号公布2年多来最严厉的限制措施，同时各地新鲜蔬菜短缺情况也不断加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二下午公布新增625例确诊病例，创疫情以来新高，且大部分是本土感染。另外初步阳性病例有约500例，这是香港连续2天感染病例超过600。过去2周已确诊约2600例感染病例，大部分是奥米克戎变异毒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下午表示，最新一波疫情来得凌厉急速，行政会议讨论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压制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将宗教场所、商场、百货、超市、集市、理发店纳入原有的17项受限制场所，社交距离措施延期到2月24号，宗教场所和理发店从10日起关闭14天，从2月24号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此外，公共场所限聚令从4人减至2人，私人处所不得有超过2个跨家庭聚会。同时，港府将修改法令，要求雇员拥有疫苗通行证才可上班，若拒绝接种疫苗而未能上班导致被解雇，将不再被视为不合理解雇。政府还将会向防疫基金注资260亿元，资助受影响商店、公司或雇员。由于担心疫情恶化、食品短缺，市民周一纷纷涌入超市和菜市场抢购蔬菜、面条及其他日常用品，货架很快被扫空。同时，香港越来越多的跨境货运司机因感染病毒被隔离，造成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跨境运输陷入瘫痪，而衔接深圳的文锦渡口岸曾2度被关闭，数百辆运货车被滞留，更造成香港当地食品供应出现紧张，尤其是内地供港蔬菜供应量大减。 据路透社报道，香港约 90% 的食品来自中国，当中以蔬菜、水果和肉类食品占多数。香港周二的供港蔬菜量只有周一的约三分之一。另据报道，周一晚上进入批发市场的蔬菜量是前一天的三分之一，周二早上的供应量有所回升，同时商品的平均价格飙升约 30%， 蔬菜价格更加严重。据香港蔬菜统营处的数据，大部分蔬菜批发价都暴涨，豆苗批发价由过年前的每斤16元升至每斤36元，每斤零售价曾到180元，出现菜贵过肉的现象，生菜从平时最便宜的12元飙到25元一斤。此外，鲜鱼也涨价两三成，业界表示蔬菜若持续供应不稳，菜价会高企难下。港府发言人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跨境车辆流动已逐渐恢复正常，冰鲜猪肉、禽肉和鸡蛋的供应总量已稳定。路透社还报道说，香港最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将香港这个旅行及商业中心变成了全球最孤立的主要都市之一，旅客航空减少了 90%， 学校、游乐场、健身房等十多类场所被关闭，餐馆堂吃必须六点结束，而这些社交距离限制将延长到2月24号。报道说，香港这些严厉防疫限制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和心理损害在迅速加大。许多卫生专家表示，随着世界其他国家逐步转向与病毒共存，这种将自身隔离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许多医生还表示，民众的心理健康受到损害，尤其是那些收入较低家庭和因为疫情限制而无法去学校的儿童。
香港政府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拒绝澳大利亚领事探望被捕的澳籍男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2月8日证实，一名具有澳大利亚和中国双重国籍的男子在香港受到国安法指控。港府在对他长达11个月的羁押期间，多次拒绝澳大利亚总领馆人员提出的与被告会面进行领事探望的要求，这可能会成为加重澳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新的摩擦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没有提及这名被告的姓名，只是说他2021年1月6日被拘捕，并受到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这项指控一旦成立，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报道说，这名被告是同一天被捕，并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遭起诉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之一。这47名泛民人士参与了2020年民主派举行的由市民投票的立法会初选，民主派希望通过初选决定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不过，这个初选并不具法律约束力。这是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底实施以来，香港国安警采取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逮捕和起诉行动，被称为香港228事件。香港国安法剥夺了基本法保障的港人的许多基本自由及人权，令香港一国两制彻底破产。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提到，这名被告一度获准保释，但3月1日到法院出席聆讯时再次被拘捕，被羁押至今。澳大利亚驻港总领馆曾多次要求与被告领事会面，但都遭到香港当局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理由拒绝。报道表示，澳大利亚驻港总领馆有被港府通知，一名拥有澳大利亚和中国国籍的人去年1月因国安法被逮捕，并与这名被告的律师定期联络，已经派人持续到法院旁听有关聆讯。报道说，香港保安局一名发言人拒绝就该被告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称不评论具体个案。这名发言人还称，香港政府没有义务让双重国籍人士与外国领事会面， 他说，根据中国的国籍法，双重国籍不被承认，除非曾提出申请，并被批准放弃中国国籍，或声明变更国籍，都会被视为中国公民。香港政府去年二月发出警告，依据中国的国籍法，除非拥有外籍的人士申请放弃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否则在香港仍被视为中国公民，不能享有领事保护，包括领事探访权。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修改了对香港的旅游警示。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多次批评香港强推国安法，指责中共当局背弃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所做出的保护香港人基本政治自由的承诺。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有至少150位民主派人士、社运活动人士和媒体人、学生等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逮捕。此外，一些几十年来在香港运作的亲民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因当局以国安法打压而被迫停止运作或解散。
中国加强在中亚存在，各种项目接连启动。中亚五国领导人这次全部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分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准备从中亚采购更多天然气以及农产品。习近平也将在秋季访问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际政治格局的生变，阿富汗变天，各国力量加紧在中亚地区角逐，让中国措手不及的不久前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这些因素让中国更加重视中亚这一地区。这次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为中国开展中亚外交提供了机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领袖这次在北京邀请习近平去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处说，习近平将会在九月份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这可能将是疫情爆发两年多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走出国门。如果哈萨克斯坦能够成为疫情之后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更突出了这个中亚国家对中国的重要程度。习近平2013年正式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处说，两国贸易规模目前能够占中亚地区与中国贸易规模的一半，两国都想进一步扩大经贸规模。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经过之地，大量的中国商品和货物源源不断地从新疆霍尔果斯进入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目前正极力减少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中亚国家的社会动荡会卷土重来，还是目前的平静将仅是暂时的现象。在北京会晤习近平之后，托卡耶夫本月将会前往莫斯科再会普京。有分析认为，与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期间无作为较尴尬的角色相比，普京则借助一个月前的出兵，让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影响在扩大。普京帮托卡耶夫这次保住政权之后，托卡耶夫将如何回报让各方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方互动也就变得更加微妙。土库曼斯坦和中国领导人这次在北京还敲定将会建设第四条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这条将从吉尔吉斯斯坦入境新疆的新的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为地线，它将帮助弥补中国减少从澳大利亚所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如今把几乎所有全部开采的天然气都卖给中国。俄罗斯能源界说，第四条天然气管道每年的输气量可以达到300亿立方米，几年前已经开始运营，同样从土库曼斯坦通向新疆的 前三条天然气管道的总输气量目前能够达到每年400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管道天然气的外国供应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结构相似，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中亚国家更与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相竞争。第四条天然气管道项目无疑将能够帮助中国在与俄罗斯谈判兴建从萨哈林到中国的远东天然气管道时，在有关天然气的定价、管道建设投资等方面巩固中国的谈判地位。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卖给中国的天然气要比土库曼输送到新疆的天然气便宜很多。第四条管道的天然气将开采来自世界上著名的土库曼斯坦基尔科内什油气田，那里距离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不远。土库曼斯坦希望中国国有能源巨头能够参与这家油气田的投资开发。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领导人这次在北京所讨论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的局势。乌兹别克斯坦是对阿富汗最拥有重要影响的中亚国家之一，双方同样讨论了投资和经贸合作等议题。由于中亚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时常爆发当地民众反中国的抗议示威，中国的许多投资近些年来纷纷涌入较为平静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目前正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生产中国疫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领导人这次还在北京讨论了兴建从新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这一项目在20多年前就被提出，但是由于围绕铁路的轨距将会采用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标准、铁路线路的走向等等存在分歧，尤其是吉尔吉斯社会担心中国会利用这条铁路加紧对当地的扩张。此外，吉尔吉斯斯坦还想拉入俄罗斯铁路资本进入这一项目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所以这个项目长期一直没有进展。几年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执政之后，由于积极推动这一项目，最近几年对这一项目的讨论增多。吉尔吉斯斯坦被认为是中亚和前苏联地区最为贫困的国家，国内经常政局动荡，几位前总统和前总理目前都被关押在监狱中。中国这次向吉尔吉斯斯坦赠送了数百万剂的疫苗，同时还向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领域提供50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吉尔吉斯斯坦与新疆的边界拥有两个通关口岸，几年前在首都比什凯克曾经发生恐怖攻击中国大使馆的事件。一个月前，吉尔吉斯军队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前往哈萨克斯坦时，所使用的军车等装备都由中国赠送。双方这次还决定，中国青岛将会帮助首都比什凯克市改造那里的名叫邓小平大街的市容。位于比什凯克市西部的邓小平大街在1996年被命名，大街入口的石碑上用俄文和中文刻有大街的命名。当地的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如果把这条大街打造成为一个橱窗，那显然是想展示和突出中国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两个时常爆发反中国民众抗议示威的中亚国家。这些分析人士还注意到，除了中国试图在当地扩大影响之外，土耳其以突厥国家组织作为平台，通过兴办教育、开设文化中心、更多文化交流等活动，依靠软力量在当地也十分活跃。而俄罗斯目前则大规模扩建在比什凯克郊外的康特空军基地。塔吉克斯坦和中国领导人这次讨论了加强当地的交通线路设施的建设等议题。中国目前在帮助塔吉克斯坦所兴建的这些公路设施可加强当地与新疆的联系。 一个月前，中国特别向首都杜尚别无偿援助了400多辆公交车、消防车、救护车、街道清扫和垃圾运输、下水管道的疏通和筑路等城市专用车辆。杜尚别市长同时也是塔吉克斯坦总统的儿子，参加了这些车辆接收仪式。塔吉克斯坦拥有与阿富汗最长的中亚国家的边界线，阿富汗政局变化之后，塔吉克斯坦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但较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大手笔援助与塔吉克斯坦拉近关系。但尽管如此，其他国家也在塔吉克斯坦积极活动。日本在帮助塔吉克斯坦兴建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和医院，俄罗斯借口防备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加紧提升驻当地的俄军第201步兵师的战力，包括大规模更换新式武器装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当地推动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在中亚的战略有时矛盾，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仍然越来越活跃。库尔托夫说，与过去比较含蓄的做法相比，中国现在在当地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坚决、果断和公开，毫不掩饰，这可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看得出来。中亚五国领导人这次访问北京之前，习近平与他们举行了视频峰会。这次会议几天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也与中亚五国领袖举行了视频峰会。印度原来曾计划首次邀请中亚五国的元首参加印度的国庆日活动，但由于疫情而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莫迪不久前仍然与中亚五国的外长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英国加入美澳行列，支持欧盟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贸易制裁立陶宛。英国宣布加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行列，一道支持欧盟在世贸组织申诉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的贸易制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安妮·玛丽·特里威廉星期一发表推文说，我们支持我们的盟友们立陶宛以及欧盟一道抵抗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的胁迫性贸易行为，因此我们要求作为第三方加入欧盟在世界组织针对这些贸易行为提出的申诉，以确保我们共同对付经济胁迫行为。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北京随即对其采取一系列的贸易禁令措施，使得去年12月仅约380万美元的立国商品获准进入中国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90%。中国针对立陶宛采取的贸易限制包括拒绝立陶宛商品在中国通关，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并向欧盟企业施压，要在对中国出口的产业链中去除立陶宛的内容。欧盟今年1月27号针对中国在贸易上打压立陶宛的行为告上世贸。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指出，这是审慎评估后的举措。欧盟认为目前除了寻求 WTO 解决双方争端之外别无他法。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台湾都表示希望作为第三方加入欧盟提出的申诉。中国公开否认针对立陶宛采取了任何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贸易限制，但是北京曾扬言立陶宛会因为违反一个中国政策而付出代价。
为加入 CPTPP 添砖加瓦，台湾解禁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星期二2月8日宣布将解禁10年前曾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日本福岛周边食品进口，以表达持续走向世界经贸体系的决心，并争取日本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支持。 台湾的行政院星期二就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举行记者会，宣布以新代旧，有条件开放福岛五线食品输台。解禁措施经过10天的预告期后，将于2月下旬正式生效。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造成周边地区辐射污染。当年3月25日起，台湾禁止福岛、茨城、立木、群马和千叶五县的食品输入。虽然事故发生10年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对福岛周边食品全面或部分开放，但台湾和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仍然全面禁止福岛食品进口。日本政府曾一再呼吁台湾解禁福岛食品进口，而且这也成为台日经贸中的一个问题。台湾的行政院在宣布有条件开放福岛五线食品输台时，强调所有产品都必须检附产地证明和辐射证明。行政院还推出相关的三原则和三配套措施。所谓三原则，就是回归科学检验，比国际标准更严格，为民众食品安全把关。而三配套则是将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为禁止特定产品进口，对具风险产品要求辐射安全证明和产地证明。此外，福岛五线食品入关时在边界做100%检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台湾在三原则和三配套措施基础上有条件开放日本福岛产品进口，证明台湾愿意根据国际规范进行贸易往来，再度证明我们可以接受高标准，这也是台湾加入 CPTPP 非常大的助力。台湾去年9月在北京之后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在台海两岸先后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之后，日本朝野对北京是否能够满足 CPTPP 高标准入会条件多次提出质疑，而台湾的入会申请却受到日本朝野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欢迎。解除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禁令，立即化解了台日之间的一个贸易争端，可以让日本更加理直气壮地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在台湾宣布有条件开放日本福岛食品之后，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唯一全面禁止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的国家。
不变的中国，美国之音专访学者夏伟。2022年1月30号，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发表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继续了1991年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夏伟指出，30年过去，中国的劳教制度虽然以名义上被废除，却依然在新疆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国之音就此话题采访夏伟，探讨他对劳教制度以及中西关系未来的看法。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30号，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记述了1991年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60分钟栏目组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专题片揭露了一些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实际上是由被拘禁在中国劳教中心的犯人所生产，而这些犯人有不少是未经司法程序被送往劳教所的法外之犯，更不乏政治犯。这有悖于美国不得使用强迫劳动力制造产品的原则。专题片在 CBS 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30年后的今天，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于禁止进口由新疆强迫劳动力所制造产品的决议，再次引起世界对此话题的关注。夏伟找到30年前他未曾发表的日记，写下《不变的中国》一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总以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直到我们认为的那个终点。然而，历史有时候会让我们惊讶，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轨迹，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重力，使之无法挣脱。本届北京冬季奥运会，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还面临了来自西方各国的外交抵制。欧美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派出领导人或者外交人员参加，可谓创纪录之举。西方各国尤其谴责国际奥委会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夏伟的文章说，尽管中国把在新疆的拘禁营美化成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本质仍然是早在2013年就遭废除的劳教制度的再现。夏伟翻出尘封几十年的长达45000字的日记，精简成这篇12000字的文章。1991年 CBS 最具影响力的60分钟栏目组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设想，派人前往中国的劳教所，拍摄下那里囚犯是如何被迫劳动，生产出大量产品，并且最终出口到美国的过程。夏伟帮助栏目组找到了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吴宏达，一位曾经因言获罪被劳教19年的政治犯，请他协助此事。吴宏达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虽然明知危险重重，决定亲自从美国返回中国，并且再次前往当年被关押的劳改营进行拍摄记录。因为他相信世界需要知道中国的古拉格是如何运作的。夏伟写道，30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宏达已经去世，我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翻看那些发黄的旧日记，我意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尤其是刑法体制，却几乎原样未变。2022年的今天，再回看发生在30年前的那些旧事，像法外拘禁、政治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如今仍然在发生。中国的贸易伙伴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种事情。一个国家把靠强迫劳动生产出的产品销往国内国外。夏伟在文中说，这不是我和我同时代的中国观察者所期望的今天的中国。如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敌意越来越深，我决定发表我的旧日记。我希望通过这个让人们认识到，自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国是如何运用了一成不变的黑暗的强迫劳动制度，制造了深深的社会压迫。1991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层激烈讨论要不要给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之时，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制片人大卫格伯和记者艾德布莱德利找到夏伟，请他协助做一期关于中国政治犯的专题片。夏伟的第一反应是，这没可能，美国的媒体记者如何才能进入中国大陆，还要进入劳改营去拍摄采访呢？尽管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伟还是动手做了前期研究。他发现失承于斯大林式的古拉格制度，中国关押了百万计的政治犯，他们不少人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或者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直接送入劳改所。关押他们的地方名目众多，有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改造队、劳动教育队，很多人在服刑完毕后就直接分配到他们曾经的劳动场所，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吴宏达就是这百万计政治犯中的一位。吴宏达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吴家产被没收。吴宏达于1956年在共产党百花齐放的时期，因为批评当局被判入狱，1960年被正式打为反革命分子，获刑19年。吴入狱之后，继母自杀，弟弟遇害。1985年，吴宏达拿到护照前往美国，开始撰写自己的经历，并且研究中国劳改制度。经过和夏伟的讨论以及开始的疑虑， 饱受劳教之苦的吴宏达主动请缨，决定带着摄像机重返大陆，秘密拍摄劳教所。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此举太过危险，吴宏达坚持认为他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中国的劳教体系再熟悉不过。他告诉夏伟说，每个人都知道纳粹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但是没人知道中国的劳改所关押了像我这样成百万的政治犯。1991年6月，吴宏达带着两台小型摄像机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他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天津的清河劳改农场，他曾经在那里被关押两次。1959年到1962年大饥荒时期，他的体重在清河农场掉到33公斤。吴宏达形容周围的人都饿得眼窝深陷，看起来像鬼一样。他的第二站是位于北京大兴的团河农场，吴宏达曾经在那里被单独关押和殴打。吴宏达重返劳改营的旅程出人意料的顺利，一方面是农场地域广大，难以有人处处把守，一方面因为在那里多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还有熟人相助。拍摄完毕之后，吴宏达把录像带交给夏伟带回美国，自己在1991年6月23号返回美国加州。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有一个致命问题，因为经验不足，拍到的素材要不影像不清，要不没有声音，几乎无法使用。吴宏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惊的决定，重来一次。更重要的是，除了北方的两个劳改农场，吴宏达甚至假扮美国商人，联系了上海一家名叫劳动钢管厂的单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让夏伟惊讶的是，有了吴宏达的自信， CBS 甚至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由记者艾德布莱德利亲自出马，假扮对进口劳改产品感兴趣的美国商人。除了计划中的这几个地方，吴宏达还大胆做了一个去青海劳改农场探访的计划。他已经和这家生产牦牛皮和羊皮的农场接触过，得到了对方的许可。接下来的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吴宏达拍摄到了青海农场囚犯制作兽皮的素材。 CBS 节目组的记者不但进入了中国，假扮美国商人见到了从事囚犯产品出口的中间人，还记录了和中间人的交易过程。其中一位女士甚至保证，如果质量不过关，犯人会受到惩罚，被打。1991年9月15号60分钟名为《中国制造》的专题片播出，引起强烈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1994年吴宏达又协助 BBC 制作了中国贩卖死囚器官的纪录片。1995年6月吴宏达在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时被捕，66天后在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基辛格的斡旋下，吴得以释放，再度回到美国。吴宏达于2016年去世，他在生前的一本书里写道，西方和中国的交流互动最终惨败。他说，我认为美国以为中国式资本主义最终会引向民主，但其实是引向了新式的集权主义，超级民族主义的军事政权。夏伟在《不变的中国》一文结尾写道，在冬奥会来临之际，尽管习近平希望通过冬奥向世界展现中国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全世界不得不看到一个苦涩的现实，那就是在 CBS 节目播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劳教和强迫劳动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升级了、现代化了，并且给全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劳动产品。这些劳改营就集中在30多年前吴宏达被捕的地方——新疆。美国之音记者就此文对夏伟进行了采访，采访记录在下期节目播出，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启程前往澳大利亚，为共同对抗中国威胁展开印太之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晚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国务院表示他将在那里出席印太四方安全机制部长级会议，推进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反击印太地区的侵略与胁迫行为。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分别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 这是澳英美三国去年九月宣布增进安全伙伴关系之后，布林肯对澳大利亚的首次访问。那项三边协议包括为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以增强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抑制能力。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上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在墨尔本举行的四方安全机制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将讨论中国对地区的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澳洲研究部主任埃德尔说，四方安全机制并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中国不会看不到这四方都是民主国家，都是海洋强国，并具有先进的军事能力，而且都对中国与邻国接触时越发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已经对四方安全机制和澳英美三边伙伴协议表示警惕。美国总统拜登去年九月主持四方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说，任何区域合作框架都不应针对任何第三方，并称澳英美三边伙伴协议极不负责任。布林肯国务卿为期一周的行程还包括斐济和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在斐济，他将会见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讨论气候危机以及进一步推动共同致力于太平洋的民主、区域团结和繁荣的方式。这将是美国国务卿自1985年以来首次访问斐济，显示美国认识到太平洋岛国越来越重要。2月12号，布林肯将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长郑义荣举行韩美日三边外长会议，如何解决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今年1月，朝鲜进行了几次发射，包括发射弹道导弹。
美国情报评估称，俄军正做好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准备，可在数天之内攻下基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援引情报评估表示，俄罗斯加强了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准备，但目前还不清楚莫斯科是否已经决定真的采取入侵行动。法新社2月6号报道，根据最近几天向国会及欧洲盟友通报的美国官员的消息，俄罗斯在亲西方的乌克兰的边境集结了11万大军，但是美国情报界还无法断定普京是否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这些官员警告美国国会说，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结部队的速度将使普京在2月中旬获得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大约15万俄军。美国官员还表示，普京希望获得所有可以采取的选项，包括在乌克兰亲俄罗斯的东部顿巴斯地区发动有限的攻势到全面入侵。不过，俄罗斯至今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美国官员说，如果俄罗斯决定全面入侵，俄军可在48小时内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推翻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美国官员估计，全面入侵可能导致2万5000到5万平民死亡，5000到2万5000乌克兰及3000到1万俄罗斯部队丧生，并且迫使100到500万难民涌入波兰。在外交官们极力试图劝说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撤离部队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向波兰派遣美军保护北约成员国，第一批美军已于2月5号抵达。同时，俄罗斯也宣布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向白俄境内位于基辅北部的布列斯特地区派遣了几个营的兵力。两周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境地区，尤其是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部署了总共60个俄罗斯陆军营。到了周五，俄军已经增加到80个营，另有14个营从俄罗斯其他地区向乌克兰边境地区进发，还有1500名俄罗斯特种部队也已到达乌克兰边境地区。此外，俄罗斯还在黑海部署了大量海军力量，包括可用于向乌克兰南部海岸地区登陆俄军的5艘两栖登陆舰。美国官员说，另外还观察到另有6艘两栖登陆舰驶离俄罗斯北部的巴伦支海，经过英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目前在前往黑海途中。 美国官员还补充说，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地区部署了战斗机、轰炸机、导弹及防空导弹系统。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